二十世纪所有教会的每一个肢体，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以弗所书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要失去自由？为什么以西结他变成哑巴？感谢主，哑巴就代表十字架的诅咒，叫我们更多的减少，叫他更多的加添。所以保罗能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当以西结在那里每次说话的时候，他说你看，不是我说的，我不会说，我是个哑巴。但是感谢主，今天我神能用哑巴来说神要说的话，因为神舒展了我的舌头，这不是我做，是神做的。那请问大家，现在从第一章到二十四章，从第一章到二十四章，神说了多少的话？但是不要忘记，都是以西结不能说的。所以每次以西结哇啦哇啦说话的时候，都是神在那说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荣耀的意象在我们身上做工最后的结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有一首诗歌说，神啊，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但是你好像把我所有都剥夺了。他最后求主，如果剥夺就表示什么都不留下，对不对？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留下剥夺的手给我。这就像保罗一样，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什么叫交奠？交奠就是酒祭的时候。什么叫酒祭？当你献燔祭，献什么祭的时候，你知道祭司一定要把一杯的红葡萄酒倒在祭台，倒在祭物上，这叫做酒祭。所以保罗的一生经过了十字架的功课，经过神的手、圣灵的手，他终于有一杯的酒。葡萄经过压榨，他的生命经过压榨，好像碎了，好像人看不见了，结果是一杯的酒，不是吗？但是最后这杯酒，保罗不是自己喝的，保罗是倒在祭坛上的。因为保罗的生命乃是倒出去的生命。如果有人要服侍主，如果有人要像以西结一样看见异象也能传递异象，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保罗能够把自己，把他的一生，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就是那一杯酒所代表的。最后呢，他完全能够倒出去，因为那个生命乃是倾倒的生命。所以我想，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很清楚的，就是借着神的意象，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手，现在呢，神就让以西结做先知，神打发他到悖逆之家去。你看见他们脸是个惊慌的脸，但是你的脸要硬过他们的脸，你的额头要硬过。我稍微说一个实在的例子，你知道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灵一定要征服下面的灵才可以。所有那些听福音的人都是背叛的灵，都不要听，他都不要听。所以如果传福音的人他有办法能在熟十分钟就让神的话能够进到人的里面，他就成功了。你看见吗？最难最难是前面的十分钟。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底下那些朋友被请来是不错，被拉来是不错，但是他一坐在那里是一个抵挡的灵，是个反抗的灵，怎么样他就是不要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脸，你就不要传福音。所以真正传福音，你的脸皮要越厚越好才可以。你要一个脸皮薄的人不能传福音的，人家稍微一摇头，人家稍微一怎么样就不行，你根本就讲不下去了。所以真正能够把自己当作疯子的，能够有一个脸面硬过他们的脸，有个额头硬过他们的额头，受伤界博士就是一个例子，明白吗？ 所以很清楚为什么那么多人蒙恩得救，为什么他敢说一些话别人不敢说的，他拿出棺材来，他说你们发财就是发棺材，那这话没有人要听的，但是很多人听进去，很多人就得救了，明白吗？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福音没有力量，我们今天讲的话都是什么，都是迎合人的话，都是别人喜欢话，都是别人喜欢听的话，在电视上有名嘴，在基督中间也有名嘴，所以弟兄姊妹，只要名嘴在哪里，我们就跟着去哪里就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感谢主，为这些名嘴来感谢主，但有一件事要记得的，今天教会需要是圣灵的能力，而圣灵能力在哪里来，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圣灵能够叫活物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那今天你有没有可能感动一个人，他明明在美国拿了化学博士，然后到了纽约被关在疯人院里面，结果他到一个地步觉得他一定要把福音送给在中国的人，在太平洋的途中他就把他的文凭就丢下了，那个人我们知道就是宋尚杰博士。所以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个人就像以西结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到底你要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如果讨神的喜悦，你如果真的看见异象，你真的看见，你真的听见主的话，你真的让圣灵更多的制作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今天教会需要更多的一些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我相信说主要兴起许多的一些节，如果你真的看见以西结束的意象，如果那个意象你没有违背的话，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你真的看见神的宝座，你真的看见你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弟兄姊妹，你有话一定要说的，你为自己一定没有话说的，你觉得有的话，弟兄姊妹，在别人还没有讨厌以前，你自己就讨厌了。所以但愿有人真能厌恶他自己，也就这个缘故，他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结果呢，你看见下面很自然的，神就用以西结就说话了，就开始说预言了。所以现在呢，不过是第五年，被现在他们刚刚好是被掳第五年，被掳第五年呢，就是西底家做王第五年。那西底家做王第十一年，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就沦陷了，然后呢我们看见说整个圣殿跟圣城就被烧毁了，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写哀歌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再往前面几年，你看着这个石头，你看着什么，你看着很明显的这些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一点不错，你要解释以色列的历史，要解释圣殿的故事，不要忘记你这个人必须看见异象才可以。然后接着下去，你看见说神就把一些话放在他的口里，那等一等，你看见神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你看在那里他又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那么那个时候你就看见神借着耶和华的荣耀不只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也做了许多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就是今天怎样在教会中间做，就像当初神怎样在以色列中间工作一样。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你看见圣灵先在以西结身上工作，然后呢就在他的百姓中间工作。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主就把话给他，所以呢这就是第四章跟第五章。那第四章跟第五章呢，他就讲到没有多久就要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讲到要发生事情了。那么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第四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铁凿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意思就是说有些事情要发生，没有几年以后耶路撒冷要被围困， 那巴比伦城要兵临城下，那那个现在呢，你要做他们的预兆，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所以现在明白吗？因着要完，要让人看见神的预言，很多人看不明白。所以现在呢，要以西结他现身说法，现在他要表演一件事情，那么就让人家知道说将来为什么这个城被围困。所以你看见这第四章就告诉我，没有多久以后，那么耶路撒冷就被围困。那么在围困之前呢，你要知道说耶和华的荣耀已经慢慢开始撤退了。但是现在他先不说怎么撤退，他先告诉我们最后你看见吗，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如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叫伦敦起大火，神也怎么叫耶路撒冷起大火。耶路撒冷和伦敦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如果你光看见耶路撒冷大火，你光见伦敦大火，你说这两个在历史上是一样的事情。伦敦大火是叫伦敦人永远不会忘记的，耶路撒冷大火叫耶路撒冷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城会沦陷呢？为什么这个房子可以拆下来？为什么这个房子可以烧呢？如果神的荣耀在哪里，人神的同在在哪里，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是不可能沦陷的。所以弟兄姊妹，是以西结告诉我们说，在沦陷以前，神荣耀已经撤退，神的同在已经不在那里。如果神的同在不在的话，请问大家，耶路撒冷的圣殿和其他任何的建筑有什么两样呢？如果其他的建筑可以拆掉，为什么这个建筑不能拆掉呢？如果神的荣耀在，你不能拆这个圣殿；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那弟兄姊妹，神就任凭他，就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一直没有学会的，一直到主后七十年，当罗马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在这里学会功课。他们以为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耶和华是永远之城。所以等到罗马兵丁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是过节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应该远离战区，结果他们反而靠近战区。他们往战区靠近的时候，这个对于那个罗马兵丁来讲，完全是叹为奇观的。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往危险的战区进的，所以成全他们，说把所有的门统统打开，然后门再关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逾越节。有多少人到死在刀下，大概110万人，然后有10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盖了今天的罗马的地标，就是罗马的竞技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很清楚的，耶路撒冷惨遭涂炭，他们应该学会功课，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还去过节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城不会沦陷呢，明白吗？所以如果他们看见，他们老早学这个功课就清楚，他们如果知道说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那么这个房子和别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只有耶路撒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让他惨遭涂炭，因为神的荣耀已经不在了，神的同在已经不在那里了，你可以挂这个牌子没有用的。所以要紧在哪里呢？按着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对于七个教会，五个要他们悔改，包括撒迪的教会在里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悔改是对不信人说的话，我们没有想到悔改是对基督徒，是对神的儿女说的话。以色列人是神属地的百姓，教会神属天的百姓。所以神对于属地百姓所有的教训，同样的应用在属天的百姓身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先是告诉你说耶路撒冷要被围困，那不止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围困，而且耶路撒冷呢，他们一定有饥荒。所以你看见等到他们吃杂粮的时候，把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里，用为做自己做饼，而且一定要在什么地方烤呢？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